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古人言，水以清为贵，人以廉为尊。清廉自守，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四书大学里讲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修身要从格物开始。格物是革除物欲的意思。在财色名利、各种诱惑面前，都能够把持住自己，如如不动，这样的人才能够革除物欲，其实也是廉的意思。在南北朝时期，有一个人因廉洁竟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余愿清廉，海边有石，乃往观之，云霄无隔。
南北朝时期，南宋有个清明廉洁的官员叫余愿，字士公，是会稽余姚人。余愿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们家庭院里有棵橘子树，一般是在秋天结果子，可是有一年竟然在冬天结了果。家中的孩子们都争着摘橘子，唯独余愿当时年仅几岁，却没有去摘取。家里人对此都感到很奇怪。宋宁帝即位后，认为余愿对儒学和吏治都很有研究，再加上封国时的往日恩情，所以对余愿待遇十分优厚。有一年，宋宁帝想在故宅建造一座香公寺，由于宋孝武帝的庄严刹有七层，明帝就想要建十层，难度很大，费用极高，最后改成了建两座，各有五层。香公寺建成后，明帝对大臣们说，
我建造这座寺院是大功德。
余愿在一旁听后却说，
陛下，您建造这座寺院用的都是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东西来的钱，假如佛菩萨有知，都会悲哭哀悯，您的罪孽和佛塔一样高，哪有什么功德？
在场的官员听了余愿的话，大惊失色。皇帝听后勃然大怒，叫人把余愿驱赶下殿。余愿从容而去，神色不变。后来明帝因为往日的旧情，又把余愿召了回来。明帝非常喜欢下围棋，但是棋艺却不好， 官员们每次都安慰他说，
您的棋艺相当于围棋九品制中的第三品，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
明帝在众大臣的夸赞下，还找来国中第一品的棋手下棋。棋手经常故意让着明帝，并且说，
皇上才思敏捷，落子如飞，我实在无法判断您下一步的思路。
明帝听了非常高兴，因此越来越痴迷下棋。但有一次，于愿却对明帝说，
上古时期的圣君尧帝曾用围棋教导他的不孝子丹朱说，这不是身为人君应该喜好的东西。
于愿虽然多次触犯明帝，但他蒙受的赏赐还是超过其他的官员。于愿后来出任山西晋平的太守，在郡中从不经营家产，并且非常重视教育，在郡中专门设立学堂，有时还亲自讲学。在于愿所治理的郡中，曾经盛产一种燃蛇，蛇胆可以入药，非常珍贵。于是有人就把这种燃蛇当作礼物送给于愿。于愿本来不想收，但转而一想，如果不收，别人就会把这条蛇杀了取胆，就暂且收下，然后叫人把蛇放生到20里外的山中。没想到的是，一夜间的功夫，那条蛇竟然自己回到了于愿的床下。于愿又叫人把蛇送到40里外更远的山中。过了一个晚上，那条蛇仍旧回到于愿住的地方。于是于愿再次叫人把蛇送到更远的山里，那条蛇才没有回来。大家都认为这是于愿慈悲仁爱的心招感所致。当地海边有一块神奇美丽的石头，叫做月王石，一年四季总是隐没在云雾里，即使天天守候在那里，也看不到它的真面目。当地人相传，只有廉洁正直的太守来了，才能看得见它。于愿有一次正好路过这个地方，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笼罩的云雾散去，露出了月王石的真面貌，清晰光洁奇特的形状令人赞叹不绝。随从们都说，这都是因为于愿太守勤政廉洁的缘故啊。琅琊人王秀之继任于愿的晋平郡太守之职后，在写给朝中士人的信中赞叹说，
此郡承蒙愚公治理之后，善政保持至今，良善的民风百姓们都很容易遵守，我几乎是清静无事了。
后来于愿因母亲年老而辞去官职，后来又被任命为后军将军。楚渊曾经去拜访于愿，于愿不在，楚渊看到于愿睡觉的床上堆积着尘埃，上面 还有几卷书。楚渊感叹道：
于君的清廉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。
随后命人打扫完于渊的房间才离去。近代的徐芷静先生曾评价于渊说：
一念慈心可以感革万物，竟然令蛇都如此依依不舍。那些称然蛇为毒蛇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心中有毒。越王时能判别一个人是贪还是廉，这就与能辨别中间的止宁草一样的有灵气，都是世上的宝贵之物。可是为何现在这些宝物没能闻名于天下呢？难道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廉洁的人了吗？就像海里的珠宝会因为官员的贪婪而迁徙到交趾国一样，真是令人可叹呐。
孔老夫子说：古之今也廉。古人处事非常的矜持谨慎，就像是堂屋边缘的石柱子一样，方方正正，有棱有角，平整光洁，又俊俏俏丽。这就好比主人公于渊的为人处事一样，方正有原则。虽然屡次直言冒犯明帝，让人感觉不够圆融，但他清高的气节，高洁的品行，像竹节一样强劲而不可屈服的特质，这就是廉了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